好，我哋开始今晚嘅主题系一个我自己感到非常之振奋嘅一个主题啊，就系离撒圣祭。如果大家一阵间俾心机听落去咧，你都应该同样样好似我咁样系感到咁振奋啊，因为咧里边嘅道理咧真系可以讲话系shocking 嘅啊，系令人震惊嘅，系好多时我哋去惯离撒。而冇去諗到原來裏面係一啲咁豐富同埋咁深入同埋咁可以話講話咁新鮮，我相信對你嚟講應該係好新鮮，即係除非你聽過我嘅錄音帶或者我嘅 DVD， 起碼我自己未曾接觸過呢道理之前咧，我係感到非常非常之新鮮，然之後咧係聽到嘅時候咧係感到非常之震驚嘅，原來我嘅離撒咧係有啲咁豐富嘅意義喺裏面。我哋對離撒所聽到嘅批評就不少啦，嚇。對離撒嘅意思真正係點咧，就唔係時時有機會聽到。咁所以我哋喺今晚咧，就係希望用呢個今晚嘅時間咧，同大家係清楚去講講呢個離撒嘅呢啲咁豐富嘅道理。我哋平時聽嘅有關離撒嘅批評咧，太多太多嚇。離撒咧係好悶嘅嚇，佢嘅禮儀咧係好繁冗嘅嚇。充滿咗呢個好古舊嘅色彩，好似好迷信咁樣甚至有啲人覺得我哋教會即係都係太過保守啦即係呢啲已經係咁耐以前嘅呢啲禮儀咧，其實已經係唔適合而家噶啦我哋見到基督教咧，佢哋都唔用呢啲咁嘅禮儀嚟做佢哋嘅主日嘅崇拜咁點解我哋教會仲係咁不合時宜咧？喺呢方面另外就係、是、有好多人會埋怨嘅，就係話離撒裏邊好悶嘅我哋神父講道理咧，一般咧就唔夠呢個基督教咁精彩嘅嚇。咁咧就甚至我哋有一個經驗咧，即係我自己係做舞蹈班啦。咁亦都試過有人反映翻俾我聽咧，就係喺我哋嘅舞蹈班裏邊嚇，即係喺我哋一開始咗要求嗰啲舞蹈者要去離撒之後咧，咁其中有一位舞蹈者咧去咗離撒。一次，跟住就同佢嘅組長講話，我以後都唔再嚟舞蹈班啦。有咁嘅情況係令人好心痛，令人感到好 sad 嘅一回事咁但係咧，係的確有咁樣嘅事情係發生。我記得我自己嘅第一次參加離撒嘅經驗咧，就係、是、我過嚟加拿大讀大學。第一年咁就其中有一位天主教嘅同學咧，佢就叫我去參加離撒。咁當時咩叫離撒我都唔知道，因為咧我自己喺香港接觸基督教咧都有機會當時我都未信嘅，咁但我喺香港咧係反為有機會接觸過基督教，但係天主教我完全冇機會接觸過咁於是乎呢個朋友話叫我去參加離撒，咁我覺得好奇怪，咩叫離撒？咁佢話咧你嚟參加就知啦咁樣。咁我都跟咗佢去參加咗一台離撒咁但係咧嗰個感覺咧就係好似頭先我所講嗰個舞蹈者咁樣即係去完一次之後咧，我都唔想再去啦，已經係覺得係好悶好悶。離撒嘅意義咧，同埋佢嘅作用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之緊要我自己真真正正去明白咗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寫咗喺呢個講義裏面咁樣，真係好似如夢初醒咁樣完全感到震驚絕對嘅震驚如夢初醒。而呢個意義就係今晚我要同大家去分享嘅呢個意義咧，可以喺講義裏面第四嗰度咧，係用一句説話好濃縮咁樣係將佢帶出咗但係呢個只係一個好濃縮嘅喺呢度先講一講俾大家聽先，然之後我今晚咧再詳細喺將呢一句説話咧係嚟到解釋教會所舉行的。每一个离撒圣祭，每一台离撒都是佢都确实地，第一就是参与同埋彰显，佢嘅作用就是参与同埋彰显。第二咧就是参与彰显咩咧？就是嗰个最高永恒嘅大司祭耶稣基督，佢喺天上真正圣所所举行嘅最真实同埋永远长存嘅圣祭。原来每一个离撒。都參與住每一台離撒都是由呢個最終嘅大師就是、耶穌基督所舉行嘅，而佢舉行嘅地方咧係天上嗰個聖所裏邊舉行。原來有呢個天上嘅聖祭，佢係永遠地舉行住而我哋嘅離撒係參與呢個天上嘅聖祭。 佢話並且提取咧係同埋分施呢個聖祭嘅功能恩寵。在每一台弥撒里面，我们能够去提取和分施，让这个天上弥撒的恩宠是临现在地上，使临现于现场的圣信众和时空，让这个天上的弥撒恩宠是临现在现场，在那个时刻里面我们参与的这些信众。这个就是很简单讲了弥撒的意义。然后呢，我跟着呢是今晚就想跟大家详细解释这一句说话里面的有关的道理和这个圣经的记载。天上圣祭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是不是真的发生着呢？我们看回圣经的话，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有讲到天上圣祭这一样东西。它的而且确是存在的，是在这个天堂里面，在天国里面是举行着这个圣祭，它是不断地进行着。大家看去希伯来人书第八章一至二节，1890页。他说，我们所论述的要点，即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司祭，他已坐在天上尊威的宝座右边。首先他就肯定了，就是耶稣基督是这一位最终的大司祭，而他是在天上边尊威，即是说这个天父呢，他的宝座的右边是坐在这里去做他的司祭。他是坐在哪里呢？他是坐在这个圣所，即真会幕里作神仆。这位大司祭是在天上的这个真正的会幕里面，真正的圣所里面。在这个地上面，以色列人当他在地上面漂流的时候，他们有这个会幕，有那个 tabernacle，是一个流动的圣所。当时是一路漂流，一路是搭拆，多番地又搭又拆，这个圣所来到去做他们的流动圣所。但是呢，而这个圣所后来当以色列入了福地之后呢，就有了这个永远的圣殿。所以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就是一个钦崇天主的地方。而天上面呢，是有一个真会幕，真圣所，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大司祭坐在里面做司祭的，他作神仆的。他说，这会幕是上主而不是人所知答的。而天上这个会幕呢，不是好像我们地上面的tabernacle 或者是耶路撒冷圣殿，不是人手所做的，是天主所做的。咁喺呢度我哋见到，就真係原来天上边咧，圣经都有讲到，原来真係有呢个天上嘅圣祭，而且有天上嘅会幕，亦都有呢个天上嘅永远嘅大司祭，就係耶稣基督本人，好清楚啦。我亦都想大家睇睇呢个默示录嘅第一至到十节，第一章十至十三节，喺1949页，1949。喺嗰度咧，我哋见到约望中途咧，默示录咧系佢写嘅。咁就佢话喺一个主日，佢话当时咧佢见到呢个神事咧系一个星期日，一个主日嘅时候发生嘅。佢话，我在神云超拔中听见我背后有一个大声音，好似号角的声音，说：将你所听见的写在书上，送到厄弗所、斯米勒等等等等呢啲教会，呢七个教会嗰度。佢话我跟住咧就转过身来，要看看那同我说话的声音。我一转身就看见了七盏金灯台，七盏金灯台，这个呢是以色列呢他们的圣所里面那个祭坛呢，上面就放着这个七盏的金灯台，就好像我们现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呢，是祭台上面是放着蜡烛一样，是当年呢他们放着是七盏的金灯台。现在他转身就见到有七盏金灯台，而且呢在灯台当中呢有一位似人子的这个人呢，他身穿长衣，空间配有金带。他见到这个背景呢，就是一个祭台上面放着七盏金灯、这个是一个祭台来的。然后呢上面站着一个人呢，是着着祭衣的，他身穿长衣，空间配有金带，这个呢是一个主教，是一个大主教的身份的人，因为他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这个最永远的大司祭，所以是一个穿着住大主教嘅祭衣嘅一个人，呢个人咧就系耶稣基督永远嘅大司祭。 默示錄跟住一路講落去咧，呢個祭獻啊，即係天上嘅大司祭所發生嘅呢個天上嘅祭獻啊，佢一路咁講落去。咁但係喺呢一度咧，我只係俾兩段經文等大家睇到咧，就係聖經裏邊多處啊，甚至係默示錄成本書嚇、都記載住呢個天上嘅聖祭，係的而且確係有呢個天上聖祭。當然，即係我哋冇可能知道，因為我哋未曾去過天國，未曾去過呢個天堂裏面，我哋唔知道實質上呢個天上嘅聖祭咧係點樣去舉行，點樣去進行。雖然聖經裏面都有約略講過下，但係呢個祭獻的而且確係進行緊，因為聖經係咁同我哋講，而且係不斷地、永恆地進行緊呢個祭獻。我哋可以肯定呢个祭献唔单止系因为头先我哋见到圣经里边有好多嘅呢啲记载，话俾我听系有天上祭献呢一回事，而且我哋亦都实质上系感受到呢个天上祭献嘅佢嘅带嚟嘅恩宠。可以咁样讲就系我哋弥撒里边嘅我哋所能够领受到嘅恩宠咧，全部都系嚟自呢个天上嘅祭献。而呢个祭献咧系耶稣基督本人。藉住佢嘅曾经喺呢个地上面发生过嘅呢个一次而为永远嘅祭献，喺呢个天上边咧系永恒地进行住，让佢嘅恩宠咧系永恒地喺充满住整个时间同埋呢个空间。所以我哋弥撒里边嘅祭献啦，我哋生活里弥撒里边嘅恩宠啦，我哋生活里边嘅所有嘅恩宠咧，都系嚟自呢个天上嘅圣祭。而呢个天上的圣祭不是我们的想象，而是圣经里面是多处甚至默示录成本书是讲给我们是有这个祭献在这里发生的。地上的祭献当然我们看圣经就会看由这个耶路撒冷那里带回出，就是我们由旧约已经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古代以来已经是存在在这里的一个祭献的中心。它里面有耶路撒很出名的耶路撒冷圣殿，里面也有梅瑟所订立的立未司祭的制度，不断这些司祭在做着这个祭献这么多年来。但是这些祭献本身照圣经所讲，特别这个希伯来人书解释，就是说它只不过是这个天上祭献的倒影无影，它本身只是一个过渡，一个倒影无影，并不是那个 original 在这个天上面，甚至地上面的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呢都是一个倒影无影，都是一个标记来的，只是真真正正的耶路撒冷圣城呢是在这个天上面。所以天上面的这个我们所谓天上的耶路撒冷，其实讲得清楚一点，就是你可以将它看成这个天上的团体，天上的教会团体，或者你可以说这个是圣利的教会，里面所有的圣人圣女圣母天使，在这个天上面这个团体呢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而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呢是举行着永恒的天上的祭献，而它的祭献带来的恩宠呢就是我们地上面的祭献之所以能够有恩宠的原因。我们怎知道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标记，是爱来指向着天上的耶路撒冷呢？我们怎知道这样这个道理呢？圣经里面用了很多的这个文章，用了很多的教导来到去带出这个道理，让我们明白原来地上的耶路撒冷呢只是一个过渡，地上的耶路撒冷里面的礼仪也只不过是一个倒影无形，爱来让我们明白原来这些东西是爱来指向着最终最真实的天上的圣城，天上的祭献。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呢，它是一个古代以来的祭献的中心，里面有圣殿啦，好出名嘅耶路撒冷圣殿啦，咁呢个系人都知啦。咁而呢个圣殿亦都系好特别嘅，系呢个天主系特别指派达味俾埋蓝图佢，叫佢要为佢兴建。咁然之后达味嘅后人就系佢嘅撒罗门啦，佢嘅儿子啦，登基之后咧 先至为佢跟照天主所指定嘅地方同埋个蓝图嚟到兴建呢一个耶路撒冷圣殿啊。亦都因为咁嘅缘故咧，呢个耶路撒冷圣殿所身处嘅地点咧，其实咧就系当年亚巴郎祭子嘅地方啊。喺呢个旧约Genesis 啊，创世纪里边已经讲到嘅亚巴郎祭子咧，佢当时咧系带住佢嘅仔上呢个摩尼亚山啊，喺摩尼亚山嗰度咧就祭献伊撒格，后来呢个祭献咧系中断。后来当天主吩咐达味要佢兴建圣殿嘅时候咧，佢都指定咗呢个地点，同样系摩尼亚山啊呢一个地方咧，系叫佢喺呢一度兴建呢个耶路撒冷圣殿。佢嘅意义当然唔系巧合，而系天主用呢个咁嘅安排咧，让我哋知道就系呢一个古旧嘅亚巴郎所举行嘅祭献咧。祭献佢儿子咧，喺呢个父亲带住佢儿子孭住柴上山去摩尼亚山嗰度做嘅呢个祭献咧，其实就系喺度指向住预告住日后另一个父亲，就系天上嘅大父，佢要带住佢嘅另一个独生子，就系耶稣基督，孭住同样系柴十字架，上嘅系同样呢个山，就系摩尼亚山啊。然之后咧，去到嗰个地方咧。好有可能就是当年伊撒格被祭献的地点都不定，这个加尔亚略山。加尔亚略山是这个摩尼亚山的一个山坡。所以很奥妙的，这些东西是令到我看了之后，这个心不单止说不能够不到我不服，直接心是寒起上来。即是这么奥妙的东西，即是这么清楚是天主的巧妙的安排。咁所以耶路撒冷咧系一个古代嘅祭献中心，佢嘅圣殿嘅地点都系一个祭献嘅地点，就系亚巴郎祭子嘅地点。然之后佢最终咧喺同样嘅地点要应验咗呢个亚巴郎祭子所要带出同埋期待嘅嗰个最终嘅祭献，就系耶稣基督嘅祭献啊！喺呢个加尔亚略山，亦都同样系喺呢个地方喺耶路撒冷呢个圣城里边。在这个创世纪记述记得很清楚，就是在那里出现圣经的第一位的大司祭。这个大司祭就是麦基实德。麦基实德。在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那个司祭出现呢，就是这个麦基实德。他当时这个麦基实德呢，就是耶路撒冷城的王。是耶路撒冷城的君王。所以他有双重身份的，他又是君王又是司祭。而他出来嘅时候咧，佢系呢个司祭出现嘅时候咧，就系去迎接亚巴郎胜利归来。佢点样去迎接亚巴郎咧？就系带住饼同埋酒去迎接亚巴郎。一个系耶路撒冷君王嘅人，佢系一个司祭，带住嘅系饼同埋酒。呢一个形象，呢一件事情本身系差唔直头就系画公仔画出肠。就是他讲紧嘅，就是期待紧嘅，就是将来嘅嗰个耶路撒冷君王耶稣基督，佢亦都系呢个大司祭嘅身份，佢系最终嘅大司祭，最终大司祭添。而佢呢个司祭咧，亦都系用饼同酒啊，建立咗呢个圣体圣事啊，用饼同酒嚟到去做佢嘅祭献。咁所以耶路撒冷圣城是一个祭献的中心，在这个圣经里面已经有很远很远的历史和记载，里面有很多很奥妙的事情是发生在里面，而 让我们见到这个的确是一个祭献的中心，它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最终的祭献，而这个圣城本身呢，就是去预告住将来的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里面的祭献是一些倒影无形，是预告住和指向住天上耶路撒冷里面那些祭献。那个祭献就是这个刚才我所讲的希伯来人书所讲的默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个天上永恒的祭献。而那个祭献是由耶稣基督这个大司祭亲自主持的。这道理是我当时开始明白的时候，是直头是整个人是 即係瞓曬落去，即係直頭係吸引到我不得了啊！我唔知道我正話講嘅時候，或者我嘅言辭冇好多我聽翻嘅嗰啲學者或者 Scott Hahn 佢嗰人咧係咁好啦嚇。咁但係我都希望我所講嘅內容咧係會挑起你嘅興趣，挑起你嘅好奇心嚇。睇到呢件事咧，的確咧係唔簡單嚇，的確係唔簡單喺呢個聖經裏邊嘅記載。咁所以咧，我花咗好多時間去研究呢啲道理嚇。咁喺呢度咧係有機會同大家一齊去分享咧，我係感到係好興奮嘅。照希伯来人书嗰度所讲咧，呢个天上圣祭系点样样嘅咧？里边讲得好清楚，就系佢系由呢个最高永恒嘅大司祭耶稣基督啊，佢喺呢个头先都见到啦，大家喺个希伯来人书第八章嗰度吓，佢有讲到就喺呢个天上嘅非人手所做嘅圣所里边举行嘅。点解呢个圣所系非人手所做咧？因为他在天上边，一来在天上边，当然是天主做，不是人做，不同在这个耶路撒冷那里的圣殿是人做的，或者那个以色列人漂流的时候那个帐篷是人手所做。但是天上的大司祭耶稣基督，他所在身处的那个圣所呢，是非人手所做。那这个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呢，我们见到耶稣基督 OK， 你说他是耶路撒冷是这个天上圣殿的标记，它又建筑在这个同样是这个摩尼亚山，又同样的地点是这个当年阿巴郎祭献伊撒格，这一切的东西都指向着耶稣，而耶稣也都是这样去应验了这一切，去到这个耶路撒冷那里去承受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苦难。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耶稣应该是在这个圣殿里面被祭献，因为圣殿里面的那些所有的祭献，那些所杀的羔羊啊等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这里预告着耶稣基督这个最终的天主的羔羊，同样是要被杀和流血，藉着他的血我们的罪得以赦免。那这个羔羊是来到的时候，他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圣殿里面被杀呢？但是不是，为什么耶稣他是死在这个加尔亚略山那里，而不是在这个圣殿里面被钉死的呢？这里就是那个巧妙的地方。希伯来书说耶稣这个最终的大司祭，他在这个天上边非人手所搭的圣殿里面做他的祭献。耶稣的这个最终大司祭的祭献是连耶路撒冷圣殿都不配去做他的祭献的地点的那个圣所。所以耶稣基督的那个圣所呢，就是整个的宇宙。啊！佢喺呢个加尔瓦略山嗰个十字架上边，喺整个嘅天空啊，整个嘅宇宙里边嚟到去被钉死。整个嘅宇宙呢、这个非人手所做嘅宇宙咧，就系佢嘅圣所。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我哋教会一路都系咁样睇圣经，亦都系带出呢个观念喺圣咏里边啊，就系、是、真正嘅圣所咧，就系、是、呢个宇宙啊，整个嘅宇宙就系永恒嘅圣所。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所以大家见到我哋好多我哋教会嘅嗰啲大嘅靓嘅 basilica 啊、cathedral 啊，往往咧你入到去嘅时候咧，你会见到有一个好大嘅 dome 啊，一个好大嘅 dome， 里边咧有好靓嘅、好幽暗嘅彩色玻璃啊。咁呢啲彩色玻璃咧，系你望上去嘅时候咧，你觉得自己好似身处喺呢个宇宙里边一样啊。无论是 St. Peter's Cathedral， 或者这个有时候我到 New York 去这个 St. Patrick's Cathedral 等等，你都有这个感觉的，入到去是很幽暗，然后是一个半圆形的很大的 dome， 是象征着这个宇宙这个天空。去到这个我去到这个 Istanbul 的时候，就是这个当年的 Constantinople， 那里是有这个我们教会的最旧最大的那个Sophia Hagia 那个cathedral， 咁咧不幸咧系落咗去呢个回教人嘅手上边咧，系今日咧系俾佢哋里边将里边咧系油到灰晒，好多好靓嘅艺术作品咧系冇晒啊！虽然有啲咧系再重新地起翻出嚟，咁但系佢嗰个 dome 咧就系好大嘅啊，好靓。咁而佢个 dome 咧，亦都系我哋教会梵蒂冈 St. Peter's Cathedral 嗰度起嘅时候咧，系嗰个建筑师咧系特登去到呢个 Constantinople 喺呢个 Sophia Hagia 嗰度咧，系参考 Sophia Hagia 呢个 dome， 然之后先至起呢个我哋嘅圣伯多大殿。 咁但係聖伯多祿大殿也好 ，Hagia Sophia 也好，或者聖 Patrick's Cathedral 也好，所有佢哋呢啲 dome 咧，都要帶出一個意思，就係話真正嘅聖殿係呢個宇宙啊，真正嘅聖殿咧就係呢個天地嘅天主所做嘅呢個天上邊嘅我哋見到嘅呢個宇宙啊，繁星閃閃嘅呢個宇宙。咁所以所有嘅聖殿咧都用呢一個咁嘅構思嚟到帶出呢個觀念啊。耶穌嘅祭獻就喺呢個非人手所做嘅聖所裏邊舉行啊，所以咧佢死喺呢個加爾亞略山，而唔係死喺呢個耶路撒冷聖殿裏邊啊。又係又好妙啊！即係呢啲嘢睇到我真係當時咧係我知道好多人都講話佢哋好中意睇武俠小説啊，即係點樣追個不停啊。咁我睇呢啲神學咧，就係令到我追個不停嘅呢啲啊！我好明白嗰啲人睇呢個武俠小説嘅心情啊，因為咧呢個我係以同樣嘅心情咧係睇呢啲神學。而耶穌嘅祭獻亦用嘅咧唔係羔羊嘅血啊！我哋話喺呢個聖殿裏邊咁多年嚟不斷啊，特別係去到呢個逾越節嘅時候啊，要宰殺羔羊，根據呢個梅瑟嘅律法所規定啊，喺呢個正月十五日嘅時候咧。正月十四日黃昏嘅時候咧，係宰殺羔羊。但係呢啲羔羊嘅血並唔能夠除罪。呢啲羔羊只係一個預象，去預告住將來最終嘅天主的羔羊耶穌基督嘅嚟到。咁所以耶路撒冷裏面嘅啲祭獻本身並冇除罪嘅能力，而耶穌基督嘅祭獻咧，先至有呢個除罪嘅能力。而佢就係呢個最終嘅天主嘅羔羊。甚至呢個亞巴郎祭子嚇呢，佢所做嘅呢一樣嘢，天主不過係藉住呢件事嚟到去作為一個標記，預告住將來新亞巴郎嚇同埋呢個新伊撒格就係耶穌基督嚇，佢要被祭獻嘅呢一樣嘢。所以亞巴郎祭子呢個祭獻係被終止嚇，唔需要，因為冇作用嘅嚇。咁但係有一個標記嘅作用，係預告住將來耶穌基督嘅祭獻。而呢個足被終止呢個祭獻冇完成嘅祭獻咧，係要等1500年之後，1850年之後啊，1850年之後咧，係去到耶穌基督嘅時候咧，係由耶穌基督去完成咗呢個1850年之前亞巴郎未曾完成嘅祭獻，又係非常之奧妙嘅一樣嘢。我想大家睇睇呢個希伯來人書嘅第十章第五節嚇，呢個1892頁。希伯來人書係一本好吸引嘅、好 fascinating 嘅書嚇。但係喺裏邊講嘅嘢係好深。咁經過我哋上完呢堂之後咧，你有一個觀念咧，你去睇希伯來人書咧，你就會明白好多嚇。第十章第五節。他说为此基督一进入世界便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却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于是我说看我已来到关于我书卷上已有记载天主我来为成行你的旨意希伯伦书引返这个圣咏他去讲就是说这个圣咏所讲的东西就是指着耶稣讲的耶稣来到他说牺牲与素祭已非你所要。这个就是说旧约里面的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做的这些全燔祭赎罪祭等等这些祭献已经是不是你所需要的了。因为这些只不过是一些过渡的东西。现在呢真正的要被祭献的人来到了。所以这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已经是。他给我预备了一个身体。这个就是说耶稣他来到降生成人圣言成了血肉有透过圣母玛利亚有了一个身体。在这里也都带出了一个圣母的重要性。因为天主是有很多方法去救赎我们。他偏偏是要揀选了这个方法是让耶稣基督将他唯一的独生子是交托了给圣母。等他透过圣母的胎是拿到这个人的身体拿到人性。呢一樣嘢係讓我哋見到聖母係一個好重要嘅嗰個環節，係藉住呢個環節咧嚟到展開整個救恩史。所以佢嚟到係預備咗一個身體，呢個身體就要去做最終嘅犧牲嘅呢個身體。佢話全燔祭和贖罪祭已非你所喜， 於是我說，我看我已來到，關於書卷上有記載，天主我來為成行你的旨意。耶穌來到就是要成行天主的旨意，所以他服從地，好像羔羊一樣，是默不作聲，到最後是犧牲死在這個十字架上面，是為了是服從天主，去完成他的救贖大計。全燔祭呢，就是在舊約呢個梅瑟五書裏面咧，係多處咧都有記載，即係好清楚講咗俾啲以色列人聽，你哋要點樣去殺呢個羔羊啦，或者牛啦，點樣將佢啲內臟攞出嚟啦，有啲咩唔可以留喺呢個祭壇上邊啦，好清楚嘅一個祭獻嘅過程嚟嘅。咁呢個全燔祭咧就係將嗰個動物嘅身體咧係燒咗佢嚇，咁然之後咧係嚟到係獻俾天主。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只不過係咧係一個預告，係預告將來嘅耶穌基督嗰個要獻出佢自己嘅身體。喺第十章第十節嗰度嚇，睇落去第十節嗰度，佢話：我們就是因者旨意，藉耶穌基督的身體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得到了聖化。耶穌嘅祭獻是整本圣经，整个人类的历史千几二千年期待已久的一样东西。现在它来到了，在这么耐的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指向着这件事。现在这件事来到了，这个人来到了，主角出现了。所以过去那些东西呢已经不需要。呢一樣嘢就係猶太人冇辦法接受，同埋冇辦法明白嘅。到今日佢哋仍然去做住佢哋嘅梅瑟嘅律法，佢仍然唔接受呢個真命天主天子耶穌基督嘅嚟到。佢嘅祭獻先至係最重要嗰個祭獻。原來佢嘅祭獻就係佢哋自己猶太人咁多年嚟等緊嘅祭獻。而家佢嚟咗啦，反為呢啲猶太人咧係認佢唔出。亦都唔承认佢，亦都唔信佢。咁但係呢啲喺圣经里面记载得好清楚。佢而家嚟到，咁然之后呢，佢话佢将佢嘅身体呢係一次而为永远去做呢个祭献，让我哋得到圣化。好啦，呢度带出一个问题，就係特别係基督教，佢哋呢係成日揸住呢句说话呢，就係话圣经里面讲得好清楚，希伯来书讲得好清楚，耶稣基督嘅用这个身体的祭献呢，钉十字架呢，是一次而为永远。为什么你们即是一次已经搞定了，做完了这个祭献，已经我人类因为它而可以得救了。为什么你们天主教仲每一次弥撒里面再去将耶稣基督来重新祭献呢？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说我们的弥撒呢是一个亵渎？明白吗？大家有没有听过基督教朋友的指责？甚至有啲基督教係唔嚟參加彌撒嘅，因為佢覺得彌撒係一個充滿迷信色彩同埋係一個亵渎嘅一樣嘢。因為我哋將耶穌呢個一次而為永遠做完咗、搞掂咗嘅祭獻咧，係不斷每個主日每一台彌撒再去將耶穌嚟重新祭獻，呢樣嘢係違反聖經嘅教訓嘅，即係照基督教所講嚇。我哋點樣去解釋咧？在我 notes 里面我写了给大家，就是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一次而为永远， once and for all。 once and for all 的意思是什么呢？ once and for all 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般来说呢，就好像刚才基督教那些朋友所说，是 once and for all thus terminated， 就是说一次做了，然后就永远都搞定了，不需要再做了。好多时我哋都会有呢个咁样嘅讲法，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意思。但系 once and for all 咧，亦都可以解释做 thus perpetuated， 成为咗永远，成为咗永恒。once and for eternity， once and for all 个 all 咧，即系话 for all times for eternity。而呢個咧就係希伯來人書嘅嗰個神學嘅意思，就係耶穌嘅祭獻係一次而為永遠，即係話 once and for all times，once and for eternity。 耶稣的祭献呢，虽然只是发生一次，但是他这个祭献的效用呢，他的恩宠呢是永远的。亦都只有这样去明白这句说话呢，我们才可以解释到为什么发生在2000年前的耶稣的祭献竟然可以救到孔子、孟子，竟然可以救到在耶稣之前的人阿巴郎、伊撒格，这些人是在他之前的，他怎可以因为耶稣的祭献而得救呢？亦都在耶稣之后的人，好像你和我这样，是2000年之后的人，我们怎样可以因耶稣 的祭献而得救呢？原因就因为好像希伯来书所说，他的祭献是 once and for all times， 一次而为永远，之前也好之后也好，永远超越时空，他是能够救赎人类，洗除我们的罪过。这个就是希伯来人书的这句说话，这个经文的真正的意思，而那些基督教的朋友呢，是不能够正确地去明白这句说话。在我们的弥撒里面，当我们去祭献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是将耶稣基督重新去再祭、再钉十字架、再令他再死一次，不是。当我们在弥撒里面去行使这个祭献的时候，是台上边的神父，他是 in persona Christi,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他是耶稣基督，不是他本人，因为他本人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去做这个祭献。于是乎在那里藉着他的神品，他能够 in persona Christi,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在耶稣基督本人里面，去将这个Once and for all times 的这个一次而做了而永恒存在在这里的这个祭献的恩宠，现在在天上面仍然继续发生的这个祭献，它的恩宠是提取和临现在现场，这个就是弥撒的意思，是提取和临现在现场，藉着神父所做的事，那个天上的恩宠呢，是来到地上面临现在这个饼和酒里面，将它转变成为转化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的血、基督的肉，然后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肉和血，这个就是弥撒的意思。所以这里面有很深的神学，而这个很不幸地基督教的朋友并没有去，他们离开了我们的传统，所以他们不能够明白这道理，而反为指责我们是亵渎。其实这些是很 scriptural、 很根据圣经的道理。而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司祭呢，亦都好妙啦，就是我哋睇下呢件事，就係话咦，耶稣基督呢个人佢点样去做司祭呢，唔啱㗎喎。因为大家都知道喺呢个梅瑟嘅律法里面呢，規定咗係乜嘢族人先至可以做司祭。有冇人知道啊？利未人。利未人。利未。十二支派里面只有 Levi 这个支派是有可以有资格，甚至那时候那些人要去做司祭要拿着族谱，要去到圣殿那里是 proof 给圣殿的那些人看到是他真的是勒未人，他才有资格，还有他年纪也都要在某一个数岁里面才可以做这个司祭。耶稣是什么族裔 的人呢？十二支派里面犹大啦，来自达美啦，达美就是犹大支派。这个犹大支派的人，耶稣基督他怎有资格去做司祭呢？这个又是另一个巧妙的地方，所以圣经跟我们解释，希伯来人书第七章第十六节那里他有讲，就是说他不是按血统的法则来跟我们做司祭，他是按麦基失德的品位永为司祭。刚才我跟大家讲过，就是圣经第一个出现的司祭是谁？就是麦基失德。这个第一个出现的司祭呢，他也是犹太君，耶路撒冷圣城的君王。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预象，预告住将来的新麦基失德，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因着这个麦基失德的品位，就是因着他的预告，让耶稣基督这个真正的司祭出现，成为这个永恒的司祭。反为那些因着血缘而做司祭那些勒未司祭呢，他们只不过是一些 形象标记，预告住、期待住将来真正的大师弟的出现，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并不是因为血缘，不是因为他是纳美人，而是因为这个一早圣经第一个出现的师弟麦基实德，他已经期待着、预告住耶稣基督的来到。所以再一次大家看到，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说，就是看圣经你一定要记住圣奥斯定那个座右铭，新约隐藏在旧约里面，旧约显露于新约之中。旧约的麦基实德很早已经出现了，在这个创世纪那里一早已经出现这个人。你有少少无厘头，你不知道究竟他出现为什么，当时你看到这个人真的很奇怪地，突然间阿巴郎圣像归来，然后就有这个麦基实德这个人在这个耶路撒冷那里走出来，是拿着饼和酒去迎接这个阿巴郎归来。你不知道什么事，你就这么看的时候，你真的是一个云。所以我们要说新约是隐，其实这里耶稣基督这个永恒的大使已经是隐藏了在麦基实德的身上。然后呢，这个我们看下去不明白的这个旧约这些经文呢，它要显露于新约之中。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现在用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遭遇，和在这个新约里面所讲的东西来套入回去旧约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哦、原来呢它是彰显在这个耶稣的身上。旧约这些我们不明白的东西要在新约那里呢是彰显出来。其实整本圣经都是这样的，整本圣经就是一个期待，然后那个真命天子是出现的时候呢，令到你就是眼前一亮啊，原来这个真的、啊、就好像我这个上个礼拜日、啊、就是刚才我跟 Louisa 讲起，就是我去看这个、Billy Joel 的 concert、啊咁啊，系我第一次喺呢个北美洲睇呢啲 North American 嘅 concert。咁当然 Billy Joel 系一个我好中意嘅一个 artist 啊。佢今年已经65岁啦，唱咗好多年。咁去到呢个 Air Canada Centre， 8点钟开始，8点钟果然咧佢就熄灯啦吓。但系当时咧系四围网咧系坐唔到三分之一人。咁我同我太太一齊，咁我話奇怪咧，點解 Billy Joel 咁冇吸引力嘅咧？咁即係開場咧都仲係得三分之一人坐喺度。咁跟住咧有一個人走出嚟，有少少似 Billy Joel， 咁啊，然之後又彈鋼琴嘅。咁啊，但係咧彈嗰啲音樂咧係好難聽，乒乒乓乓啊，嘈一大輪，嘈咗9个字。咁然之後我一路同 Josephine 都好唔滿意，即係話乜咁嘅？呢個乜啲係咪真係 Billy Joel？ 我好耐冇見佢，又唔係好認得，坐得好遠，因為我哋坐嗰啲位又平位啦，即係唔捨得俾錢。咁啊，又冇大銀幕，乜都冇，個燈光又唔係好靚。咁我後屘我都同阿 Josephine 講話，呢個可能唔係 Billy Joel 嚟嘅，我相信佢都唔似，唔係好似唱啲歌，全部我唔識嘅。好啦，到呢個9点钟啦，Billy Joel 出現，哇！嗰啲燈光犀利啦，即係你簡直坐喺度嘅時候咧，就好似呢個喺呢個鑽石裏邊咁樣，几百度燈光射嚟射去，閃閃生輝嚇。然之後咧，係佢唱嗰啲歌，全部都係我識嘅，好好聽。咁啊，然之後嗰啲跟住原來有後邊有大銀幕嘅。啊，頭之前咧，啱啱我睇唔到，原來有大銀幕咧。咁Billy Joel打咗出嚟，即係有好多嘅個 technology 都好靚。所以呢個就係等於就係聖經一樣嚇，即係之前嗰個歌手咧，原來咧後邊我翻去問個女咧，先知道原來自己大鄉里嚇。原來而家嗰啲 concert 咧，一定係一個所謂叫做 opening act 嘅。啊，咁通常就揾一個差啲嘅藝人咧，就係即係充撐下場面啊。咁有9个字，半個鐘頭咁樣嘈一輪，咁然之後咧跟住嗰個正式嘅先出現咁啊。圣经都一样，旧约就是这个嘈一轮的 opening act， 咁你就咁睇嘅时候咧，你皱埋眉头嘅，都唔知做乜事，即系旧约里面讲啲乜嘢，佢都唔即系唔系好 make sense， 又唔好睇，咁嗰啲都唔知做乜圣经要咁样。但系当你睇翻呢个 Billy Joel 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啦，原来之前嗰啲嘢咧，嗰个又系坐弹，嗰人又系弹钢琴嘅，佢好多嘢都好似 Billy Joel， 但系又唔系真系 Billy Joel。你變咗咧，你將呢個兩個擺埋一齊咧，你就明白嗰個全部嘅意思。咁而家到嗰個真命天主出現嘅時候咧，你即刻就眼前一亮，就認得啊，原來咧之前所做咁多嘢咧，都係為咗呢一個。而家出現咧，呢個係真嘅，呢個係啊。咁同樣樣咧，耶穌出現嘅時候咧，呢個新約裏面出現嘅時候咧，我哋要即刻就 recognize 啊，因為咧舊約裏面所講嘅好多阿巴郎啊、梅瑟啊、達美啊，好多呢啲嘢咧，全部喺度預告住佢啊，耶路撒冷聖殿啊、裏邊嘅祭獻啊、羔羊啊。全部嘢都好熟悉，但系全部发生喺呢个人身上边，而且系好紧要、好大程度地发生啊！咁呢个咧就系圣经嘅手法。好，我哋讲咗咁耐咧，咁我哋都系时候咧再去重温翻一下头先我开始嘅时候 所講嗰個彌撒祭獻嘅意義嗰句好濃縮嗰一句啊，大家再睇一次。而家我哋再繼續講落去。佢話教會所舉行的每一個彌撒聖祭，都確實地參與和彰顯最高永恆大司祭耶穌基督在天上真正聖所舉行的最真實和永遠長存的聖祭，並提取和分施這聖祭的功能恩寵，使臨現於現場的信眾和時空。好啦，到呢度咧，我谂大家今次再睇咧，已经系比头先初初睇嘅时候咧，系明白多好多呢句说话吓。咁而家我哋再继续讲落去，等大家系明白得更多。佢哋讲话嗰度讲到话系弥撒圣祭，地上呢个弥撒圣祭咧系参与同埋彰显天上嘅圣祭。我哋都睇过头先见到系有呢个天上嘅圣祭，圣经里边记咗得好清楚。而地上我哋嘅所参与嘅弥撒圣祭咧，佢本身系参与住同埋彰显住天上嘅呢个圣祭。佢点样参与同埋彰显咧？令我哋觉得好似有少少抽象吓，有少少虚无咁样样。咁打咗个 screen， 亦都派咗俾大家，就系喺呢个special note 嘅二嗰度咧，亦都有讲得好清楚啦吓。就是我哋見到咧，呢個道理咧係 John Paul II 都咁樣教嘅，係呢個實質嘅我哋嘅信仰嘅教理嚟嘅。John Paul II 佢話 John Paul II described the Mass as heaven on earth。教宗約望保祿二世將彌撒聖祭咧係描述為天堂臨於人間，天堂係臨於人間，所以地上我哋嘅每一台聖祭咧，真係參與住。同埋彰顯出呢個天堂嘅嗰個祭獻係 heaven on earth， explaining that what we celebrate on earth is a mysterious participation in the heavenly liturgy。咁教宗講咧就係話，我哋喺地上邊所慶祝嘅呢個彌撒咧，係一個奧妙地參與住天上聖祭嘅一個彌撒啊。所以呢個道理咧係真嘅嚇，即係唔係我作出嚟嘅，係 John Paul 都係咁樣講嘅。甚至我哋嘅教理咧都講得好清楚，大家見佢呢個教理嘅1089啊至到90，佢話基督為完成光榮天主和聖化人類的偉大工程，無時不與教會結合，因為教會是基督至愛的淨配，呼喚他為自己的主，並通過他向永生之父呈奉敬禮。時常都同教會結合嘅耶穌基督，佢係通過教會嚟到向天父呈獻敬禮。那個敬禮即係嗰個祭獻啦。咁佢跟住講呢個祭獻啦，講呢個禮儀啦。佢講點樣參與天上嘅禮儀，就係話耶穌係通過教會喺教會裏邊，藉住教會嚟到舉行呢一個禮儀，嚟到去光榮天上嘅天主。呢個參與天上禮儀嘅禮儀係點嘅咧？他说在人间的礼仪中，我们遇上并参与那在天上圣城耶路撒冷所举行的礼仪。教理都是这样跟我们说，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礼仪，这个弥撒是预先品尝而且是参与着天上耶路撒冷圣殿，耶路撒冷所举行的礼仪，在天上现在不断发生的这个礼仪，而家係喺地上邊嘅彌撒咧，係參與住，同埋讓我哋能預先品嚐得到。因為好簡單地喺呢個彌撒禮儀裏邊，當我哋領受耶穌基督嘅身體嘅時候咧，呢啲係天上嘅神糧啊，呢啲係天上嘅祭獻裏邊嘅恩寵嚟嘅啊。咁所以咧，呢啲天上嘅嘢咧，而家喺地上邊我哋可以享受得到啊。所以已經係你已經喺地上已經係能夠預先品嚐，同埋你參與住。呢啲屬於天上嘅嘢，我們以朝聖者的身份向那裏邁進，那裏有向住呢個天上邊耶路撒冷邁進啦，即係話佢話那裏有基督坐於天主的右邊，咁呢個喺希伯來書已經有記載啦。作為聖所及真會幕嘅神仆，佢所講呢道理全部都嚟自呢希伯來書啦。我們皆同天朝全體軍旅向上主歡唱光榮的讚歌。呢啲咧，一陣間我會再同大家解釋咧，就係、是。全部都是嚟自聖經嘅嚇，呢度咧係講緊嘅係呢個默示錄裏邊所講嘅嘢。 我们尊敬并纪念所有圣人，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出现，那时我们将同他一起出现在光荣之中。再掀去1136睇睇啊，1136。礼仪是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即系话成个基督庙身啊，即系整个基督嘅身体嘅行动。凡现在举行礼仪庆典者，以跨越此世的标记参与天上礼仪。我哋要知道就系当我哋去参与弥撒庆典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跨越此世的标记，即系话我哋系超越咗呢一个。在地上边呢、这个世间嘅呢一个我哋有形可见嘅呢个标记啊，呢、这个弥撒礼仪里边嘅礼仪啊，佢嘅神父啊、司祭啊所用嘅祭袍啊、祭衣啊、或者里边嘅好多嘅装饰物啊，或者呢、这个标记油啊、烟啊等等好多呢啲嘢咧，其实我哋参加嘅时候，我哋系已经超越呢啲标记。是进入一个无形见不到的真实里面，透过参与这些有形可见的这一切礼仪、神父、祭台、蜡烛、香炉等等，透过这些我们可以接触得到的东西，甚至是读经听到的经文，透过这些东西我们是进入了超越了它而进入那个形而上的无形的啊，见唔到嘅嗰个层次，所以教理已经咁样同我哋讲，就系透过你参加呢个庆典咧，我哋已经超越咗此世嘅标记，眼前所见嘅一切，而参与天上嘅礼仪。喺嗰个同时间咧，你系透过呢个地上面所见到呢啲嘢，有形可见嘅嘢咧，透过呢个礼仪咧，透过圣神嘅作用咧，系让我哋进入咗天上嘅礼仪里边啊。那天上的礼仪庆典完全是共融和庆祝，然后他说，在教会这个天上的礼仪庆典是怎样的呢？他说在这个教会礼仪中攻读的圣约望默示录启示我们，我们可以从默示录里面看到这个天上的礼仪是怎样进行的。在默示录里面他说在天上安置了一个宝座，有一位坐在那宝座上嘅上主天主嚇，喺呢個禮儀裏邊咧就係咁樣樣噶啦，就係有個寶座，天主坐喺嗰度，然後是那曾被宰殺而現今站着的羔羊啊，呢個就係耶穌基督啦，佢就係被釘死十二架死而復活嘅基督，他是真正聖殿嘅唯一大司祭。咁呢個咧喺希伯來人書嗰度有講啦，你見佢寬嗰度咧係第4章第14節嗰度係有講到呢個聖殿坐住喺呢個寶座上面嘅係天主，然之後佢側邊嘅咧就係耶穌基督，佢就係真正嘅聖殿，呢個非人手所做嘅聖殿嘅唯一嘅大司祭，佢就係耶穌基督。同時是奉獻者，又是被奉獻的；是富裕者，又是被富裕的。最後那生命的河流由天主和羔羊的寶座那裏湧出。然之後咧喺呢個祭獻裏邊咧，我哋見到咧係。那个生命的河流充满生命的河水呢，在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现出来，这些就是圣神带给我们的恩宠，那个恩宠好像河一样涌出来、这个恩宠也是我们弥撒里面提取的恩宠、藉着、司祭神父他的神品，他有这个能力透过圣神、让他用这个礼仪，用他的经文令他能够去提取好像河水一样涌出来的这个天上祭献的那个恩宠。而这个好像河水那样涌出来的这个恩宠呢，大家都会记得呢，就是其实在旧约里面厄泽克尔先知书都已经预告过。在厄泽克尔先知书那里曾经讲过，就是说那个人走去量那个在这个圣殿流出来的水。初只是水深及裸在这个脚踭这样，然后整下整下去到膝头哥了。整下整下咧，系之后浸住成个人咧，成一成为水，呢个水咧系水深成河啦，已经系。佢所讲嘅呢个咁嘅奇景咧，其实就系呢个天上嘅圣殿嘅嗰个祭献嘅奇景，就系佢嘅天主嘅恩宠咧，系好似河水一样系涌现出嚟。然之后下边佢讲，佢话呢个祭献里边咧，佢话总归咧系归向于基督嘅咧，系一切万有参与赞颂天主嘅职务，也参与天主计划的完成。 呢啲系咩人呢？佢话他们是天上的掌权者，呢、这个即系天使啦。所有嘅受造物，即系呢个默示录里面所讲嘅嗰四个活物所代表，即系所有嘅受造物都参与住呢个祭献。新旧约嘅仆人，即系24位长老喺呢个默示录里边咧讲到咧，喺呢个祭献里边咧有24位长老。呢24位长老其实就系新旧约嘅仆人，因为咧旧约系12支派，新约系12宗徒，吓12+12就系24。咁呢个意思即系话咧，所有旧约同新约里边因住天主嘅启示而归向天主嘅人咧，都参与住呢个祭献。天主嘅新子民，即系我哋大家啦，如果我哋有幸嘅话，能够将来参与呢个祭，去到天上参与呢个祭献，就系喺呢个默示里面所讲嘅144,000人，就是、代表住好多好多嘅天主嘅子民，尤其是为了天主的圣言而被杀的殉道者。喺呢个默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嗰度有讲到啦，喺呢、这个特别系参与呢个祭献咧，就系嗰啲被我哋教会特别系推崇嘅呢啲殉道者，系付出佢生命，好似教会初期嘅时候被捉去斗尸，都唔肯拜谢神嘅呢啲殉道者。佢系天主圣母啦，特别咧喺呢个祭献里边咧，佢有讲到默示录里边有讲到第十二章嘅呢个圣母出现，吓、这、呢个身披太阳嘅大月亮头戴四颗星嘅荣冠嘅呢个人咧，亦呢个女人咧，亦都系参与住呢个祭献。咁所以喺呢个教会里边，喺我哋嘅祭献里边系唔能够缺少呢个女人，就系圣母吓。咁、这个亦都系个道理。佢话羔羊嘅正配咧，就系教会啦。最后是一大伙群众，没有人能够数清，是来自各帮派、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呢啲都记载晒喺呢个默示录里边啊。就系参与呢个祭献嘅咧，系各帮派、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呢、这个咧就系我哋嘅呢个万民公教啊。你见到我哋嘅教会咧系万民公教啊，所以咧，当你去到World Youth Day 嘅时候啊。當你見到呢個梵蒂岡嗰度或者呢個教宗選舉嘅時候，或者呢個John Paul II嘅 funeral 裏面嘅時候，你好清楚就係呢啲默示裏面所記載呢啲場面啊，來自各幫派、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啊，就喺你眼前出現。喺呢個世界上冇任何一個教會有呢啲裏面聖經所講嘅呢啲記載，只有羅馬天主教教會啊，係咁樣去舉行我哋嘅祭獻，聖母啦。各帮派、各支派、各民族嘅语言啦，新旧约嘅仆人啦，或者呢、这个，一阵间仲继续再讲好多其他嘅嘢，你系会好诧异，好诧异就系、是、你会好清楚睇到就系我哋嘅教会就系圣经所讲嘅呢个教会啊。喺弥撒圣祭里边咧，头先我讲啦，就系、是、教理亦都记载得好清楚，呢、这个1104同埋1130咧都讲就系、是、神父因为佢嘅神品吓。而他的神品是来自主教的浮手，而主教他是承继住宗徒，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个宗徒传递的神恩，由这个最初的伯多禄一路是藉着这个圣神的浮手，是将这个神恩是一路传递下去，到我们今日的教宗 Pope Francis 和他的主教，而他的主教也都将他们的这个神品是透过浮手是给佢嘅神父啊，等佢哋能够有呢个同样嘅神恩，系能够去祝圣基督嘅身体。所以基督教系冇呢个能力，因为佢离开咗呢个宗徒嘅传递，亦都冇呢个神品啊。所以基督教自己本身亦都冇呢个圣事啊，亦都冇呢个弥撒圣祭，亦都冇呢个圣体圣事。就算嗰啲有嗰啲，即系好似圣公会咧啊。我哋教会系唔承认佢嘅圣体圣事，因为咧佢系冇呢个能力，因为佢离开咗宗徒传递。咁所以喺弥撒里边，唔系好似基督教所误会话我哋去亵渎，将耶稣基督再一次嚟到祭献，而系咧喺里边咧系一个天堂临于人间嘅景象。喺嗰度，因为我哋有呢个司祭神父，佢系有呢个宗徒嘅传递。圣体圣事这个神品的神恩，所以他能够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是将这个面壁在那里藉着这个礼仪藉着经文是去提取天上圣祭的那个恩宠，使到他临现在现场的时空，天上的这个圣祭的恩宠是一次而为永远的 once and for all times。 所以在2014年的今日，在我们举行圣祭的时候，仍然能够去提取这个 once and for all times 的恩宠， 将佢藉住神父嘅嗰个神品嘅能力，将佢临现喺现场里边，识唔清楚？所以系好 amazing 啊！即系呢啲嘢咧，系令到你睇咗之后，起码我自己睇咗之后，系好珍惜、好珍惜自己作为一个教会嘅一份子嘅呢个咁嘅 blessing。所以咧，跟住我哋要讲呢个默示录啦，即系讲开呢个圣祭咧，你唔能够唔讲默示录。其实默示录里边咧系有关天上圣祭嘅技术咧，系有好多吓，肯定咗我哋教会嘅呢个弥撒嘅祭献。但系可惜嘅咧，就系太多数嘅教友吓，对于呢个默示录咧都系一嚿云吓，或者咧系甚至系感到害怕。不敢看默示錄，因為裡面實在太多神神怪怪的東西，不知道他講什麼。其實默示錄裡面所記載的，就是由開始至到默示錄的完結，都在這裡講述這個天上聖祭。這個聖祭是由邪惡充滿大地，而至到默示錄完結的時候，真理被伸張，佢喺度展開住呢個聖祭，係由啲基督徒係最初被迫害，而至到佢哋勝利，參與呢個勝利嘅羔羊婚宴，喺教會裏面結合，呢個聖祭一路咁展開。呢個聖祭由現世而至到默示錄最尾嘅末世，係不斷地整開展開啊！这个天上的圣祭是一步一步地在这个默示录里面，由第一章一路至到最尾，是不断地在这个我们的历史时空里面展开。这个就是默示录里面所描述的那个骨干，就是这个天上的圣祭。代表着就是说，真理和天主的计划，无论我们地上是什么的景象，有多少的邪恶，但是真理和天主的计划呢是不能阻挡的。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里面，在我们的时空里面，它是 不停地继续地展开，直至到由现世而去到末世，由基督徒迫害被迫害而至到基督徒胜利，由邪恶充满大地而至到这个真理被伸张，这个不能停止的，代表着天主的真理，代表着天主的计划的这个天上圣祭呢，是不断地进行着，就好像现在都在发生一样。所以整本默示录呢，其实呢就由头到尾都是一个圣祭，他讲的就是这个天上圣祭。而约望在他那个神事里面，他写这个默示录的时候，他是一个神事 之中，他所见到的这个天上圣祭呢，他的过程呢，他的摆设呢，它里面所采用的所有的形象标记呢，是跟我们弥撒祭献里面所用的一切呢，我们的摆设、我们的形象标记、我们的过程呢，是全部一模一样。这一样也是为什么，我经常都说，我经常都说澎湃汹涌，人经常都说我很夸张，但是不是夸张，当我一路看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噗噗跳，看着这个默示录的时候，当我明白了它意思的时候，发觉原来我每一个主人在那里差不多黑眼瞓的那个弥撒呢，原来里面是这么精彩的，里面那些东西现在记载在这个默示录里面，是全部一模一样的，所以个心都跳起上来。当堂我想大家看看我的 special note 第三那里，为了方便大家呢，我在这个第三那里准备了一个表，那这个表呢，其实呢是那个资料是来自下面那里，看到我写着呢，就是 Dr. Scott Hahn 他的 Lamb Supper。咁我知道在座咧，有啲朋友咧，你大家都喺度睇緊呢個 Dr. Scott Hahn 嘅 Lamb Supper， 即係你會覺得真係好精彩嘅裏面嘅內容啊！咁呢度咧係將其中一啲好精彩嘅嘢咧係濃縮咗喺呢個表裏面。你見到咧就係根據 Dr. Scott Hahn 嘅 Lamb Supper 裏面所講咧，就係話默示錄裏面嘅經文，我寫咗喺呢個第一行嗰度咧。咁然之後咧，呢啲經文咧同我哋嘅彌撒裏面嘅禮儀咧，或者有關嘅嘢咧，是来做一个比较。还有这些经文是出自这个默示录的有关的章节，我也写了在这个右手边。譬如说这个第一章第九至到十节那里，他讲到在一个主日，我在神魂超拔中，约望在这个神魂超拔中，在一个星期日，他在那个 Patmos 那个地方。 他看见这个弥撒祭献 的时候呢，是一个主日，是一个星期日，就好像我们的弥撒祭献呢，当然也都可以做弥撒，但是特别那个 祭献呢，要守主日 的祭献呢，就是星期日，我们就做这个星期日的弥撒。所以他同样在这个主日星期日的时候呢，是进入这个神魂超拔之中。而他是在这个神魂超拔之中，英文叫 in the spirit。他说John was in the spirit， 他说 in the spirit 是神魂超拔之中。换句话说，我们参与弥撒呢，就应该好像 John 参与这个天上弥撒一样，是应该在神魂超拔之中的，我们应该是 in the spirit 来到去参与这个弥撒，而不是瞌着眼睡。所以为什么在弥撒里面神父说请举心向上，我们就说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英文就说lift up your heart， 他要求我们 lift up your heart， 因为你应该是 in the spirit， lift up your heart， 所以我们答回应就是说we lift them up to the Lord， 即是我要 lift up our hearts 来到去参与这个弥撒圣祭， in the spirit 来到参与这个弥撒圣祭，将我们的心抬举心向上去到这个天里面，去到天上面来到去参与这个圣祭。然后他说第一章第十三节那里，他说在灯台当中有似人子的一位，身穿长衣，胸间配有金带。刚才我看过这个经文，就是在这个祭台那里，灯台中好像我们的祭台那样，是摆满了灯，摆满了蜡烛。有一个人是似人子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穿着祭衣长衣，他是一个主教来的，他是胸间配有金带。同样我们的弥撒都一样，即是神父是穿着祭衣，他是 in the person of Christ 来到去举行这个圣祭。跟住第二章十六节那里，他有几句连续几个经文呢，是叫那些教会那些人是要悔改的。他说所以你应当悔改，如果不是的话就会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又跟这个教会说你们应该要悔改，如果不是的话又这样这样。连续三次是叫人悔改，就好像我们的弥撒祭献里面开始的时候先要悔罪礼，我罪我罪我的重罪。然后跟着他一路发展下去，去到他有甚至有这个光荣颂的。他说上主全能的天主，万民的君王，谁敢不光荣你的名号，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就好像我们的弥撒这样，去光荣天主，赞美他，因为只有你是圣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光荣颂。亦都有阿利路亚，在这个第十九章第一节那里有这个阿利路亚，甚至有这个圣圣圣，第四章第八节那里他说圣圣圣上主全能的天主，是昔在今在及将来永在者，这个是圣圣圣的经文。我们亦都是在我们的弥撒祭献里面亦都有圣圣圣这个环节，甚至有羔羊颂，在这个第五章第十二节那里他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千千万万，大声喊说被宰杀的羔羊堪享权能、富裕、智慧、勇毅、尊威、光荣和赞颂。有赞颂羔羊的经文，同样我们弥撒里面也有这个羔羊颂。事实上这些经文就是天上圣祭一路展开的经文。然后跟着好像我们弥撒开始是有这个圣道礼，同样在这个默示录一开始是就先读出这个旧约里面几段来自创世纪、户籍记、列王记、以撒以亚这些旧约的教训的经文。我们弥撒都是由这个读那个圣道礼开始，就开始看这个旧约的经文。然后跟着看福音，同样他在这个第十九章五至九节那里也有这个福音的记载。然后跟着我们弥撒就进入这个领圣体、成圣圣体的部分了。同样这个默示录里面的天上祭献去到第十九章就是那个羔羊婚宴，这个就是代表着那个领圣体，在这个羔羊婚宴里面是那个教会的新娘，代表教会的新娘是跟基督的结合，天主羔羊、耶稣基督的结合。这个也是我们的领圣体里面，就是整个教会去跟耶稣基督透过圣体是结合。甚至他这个天上祭献的里面的摆设所用的形象标记，是竟然跟我们的弥撒里面的所有的摆设形象标记是一模一样的。譬如说他用的 蠟燭啦、金燈台啦、所有嗰啲經文嘅章節，我喺呢個右手邊寫咗俾大家啦嚇。祭壇啦、金香爐啦、乳香啦嚇，呢啲嘢咧係被基督教形容為迷信嘅嘢啦。啊，喺呢個天上嘅祭獻咧，佢係一樣用呢啲嘢嘅嚇。而且佢話咧，呢啲乳香咧就係代表住聖徒嘅禱告，係飄到呢個天主嘅面前。佢有長老啦，身穿白衣啦，頭戴金冠啦，又係用杯爵啦，用有馬納啦，有天主嘅印記十字聖號啦。好似我哋入教堂咧，係要畫呢個十字聖號，或者列讀呢、這個福音嘅時候咧，我哋要畫呢個十字聖號啦。裏邊有守貞者啦，有敬禮聖母啦。嚇、啊，呢、這個第十二章嗰度講到呢個天上嘅嗰個女人嚇，佢、啊、呢個身披太陽，腳踏月亮，對聖母嘅敬禮啦。所以我哋可以問一問自己，就係話，好似頭先我所講，就係話，我哋究竟喺呢個基督所有睇福音、信基督嘅團體裏面，去邊度揾到呢啲禮儀呢？啊，冇啊！全世界只有天主教啊，全世界只有天主教同東正教啊。東正教因為同天主教係好相近嘅，佢哋啊，我哋亦都承認呢個東正教，因為佢亦都係從中途傳遞落嚟嘅呢個東正教。除咗佢唔效宗教宗之外啊，其他嘅基督教。冇呢啲我哋頭先所講嘅呢一啲嘢，但係呢啲嘢全部都係好 scriptural 記載住喺呢個默示錄裏邊嘅。所以當我睇呢個 Dr. Scott Hahn 嘅呢本 Lamb Supper 嘅時候咧，又係另一個我自己嘅屬靈上邊嘅一個突破啊！咁所以喺呢度咧，我亦都係將佢 summarize 咗係俾大家，希望大家都同樣有同樣嘅得益。教宗本篤十六世 Joseph Ratzinger 嚇，佢在他的著作 Pilgrim Fellowship of Faith 裏面，他這樣說，他說 It is said that Moses arranged everyth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mage he saw when he was with God. 其實呢，我們教會裏面這樣去教導呢，就是說梅瑟當年他上西乃山跟天主相處的時候呢，天主讓他見到這個天上的聖祭，於是乎呢佢翻翻落嚟嘅時候咧，將佢所見到嘅一切裏邊嘅所見到嘅形象，全部咧係存留咗喺以色列嘅禮儀裏邊啊。咁而我哋教會嘅禮儀咧，呢啲伯多祿啊、保祿啊、約望啊呢啲宗徒咧，佢本身都係猶太人，佢當年都係去參與呢啲猶太人嘅禮儀，然之後呢啲禮儀因為耶穌嘅緣故。其中的一些更改是因為今天那個新的滿全曬舊約的這個救世者耶穌基督已經來到了，所以只是一些部分的更改，但大部分是跟這個猶太人的那個禮儀是很相似的。所以為什麼這個天上聖祭約望所見到的禮儀呢，是跟我們今天的禮儀是這麼相似。換句話說，我們今天的彌撒的禮儀甚至可以追溯到天上的聖祭，追溯到梅瑟當年在西乃山上面親眼見到的天上的聖祭、啊、所以為什麼你會見到這麼相似呢？原因就在這裡、啊、而我們教會很早期呢已經是採用我們今天用的禮儀，而這件事呢是記載在這個教理的1345那裡，是聖 Justin Martyr 的見證、啊、大家可以回去看看了。而我們的、Eucharistic Prayer 呢是好濃縮咁，係將頭先我所講嘅道理咧，係喺佢 prayer 裏邊咧，係帶咗出嚟。喺我哋嘅感恩祭裏邊咧，係有多款嘅祈禱啦。其中咧係第一式咧，佢就係咁樣講，佢話 ：Almighty God, we pray that your angel may take this sacrifice to your altar in heaven。就係我哋懇求天主，就係讓你嘅天使、你嘅使者係去。用我哋地上嘅呢个祭台上边嘅我哋嘅我哋嘅牺牲啊，我哋嘅饼、我哋嘅酒、我哋劳力所换取翻嚟嘅呢一切可以见到嘅嘢，求你让天使将佢带上去，带上去天上边嘅祭台，从地而带到去天上边。佢话 ：Then as we receive from this altar the sacred body and blood of your Son。Let us be filled with every grace and blessing. 而透過咁樣做咧，天上嘅恩寵就嚟到呢個地上邊，喺呢個祭台上邊，讓我哋能夠領受到耶穌基督嘅呢個神聖嘅身體同埋佢嘅寶血啊，等我哋能夠充滿咗 呢啲本来属于天上嘅恩宠啊，同埋 blessing。弥撒就系咁嘅一回事，从地上边呢啲有形可见嘅我哋人力所换取嘅呢啲奉献咧、祭献咧，系将佢提升去到天上边，转化而成为天上边嘅恩宠，落翻嚟到地上边，临现喺现场，让我哋能够领受啊，成为咗呢个基督嘅血同埋佢嘅肉。所以弥撒就系地上同埋天上圣祭嘅交流啊。到到呢度，希望大家睇得好清楚啦，就系呢个地上同天上圣祭嘅交流，能够将本来呢啲平凡嘅变成卓越。啊！呢啲餅啦、酒啦，呢啲好平凡嘅地上面嘅嘢，甚至會腐爛嘅嘢，變成卓越嘅耶穌基督嘅身體、耶穌基督嘅寶血，本來係有限嘅，啊，變成無限；本來係短暫嘅，變成永恆。呢、这個就係彌撒發生喺我哋眼前嘅呢一個咁嘅奇景啊！我哋識唔識得去 appreciate 咧？咁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嘅咁樣聖祭之外咧，我哋亦都知道咧，彌撒裏邊嘅嗰個聖道禮咧，都一樣嘅，一樣係一個地上同天上嘅交流。彌撒禮儀嘅每一個行動都係以聖言做基礎啊，所以咧係呢個係我哋教會嘅教訓啦。所以咧係我哋嘅彌撒裏邊整個禮儀同埋每一個行動都係發自聖經嘅，都係同聖經嗰度演變出嚟嘅，所以係好 scriptural 嘅我哋嘅彌撒嘅禮儀。咁呢个咧系记载咗喺我嘅 special note 嘅第五嗰度，系呢个教会嘅教导，就系我哋嘅弥撒嘅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说话吓，都系嚟自圣经。所以咧，佢话耶稣基督系临在喺自己嘅言语里边，因而在教会内攻读圣经，实为基督亲自发言。呢、这个所以点解我哋喺呢个圣道礼里边咧，系要咁恭敬地去聆听圣道礼仪，而嗰啲读圣经嗰啲人咧，亦都要。特別是受到神父的派遣，他們才可以有資格上祭台是讀這個聖經，因為讀聖經的時候，在這個聖道禮的時候，就是耶穌親自發言的時候，因為他所讀的是聖神所寫成的聖經，那些是天主的話語。而我們教會也是透過不同的禮儀年裡面的不同的節日，是來到去帶出聖經裡面有关的教导，有关耶稣基督的预奥迹，是让我们能够在一年的礼仪年里面，是用不同的节日来到去过渡，同埋是去记翻起这些圣经里面的有关耶稣基督的记载，等我们能够时常都充满救恩。所以到最尾就是我们的结论，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个神圣的弥撒圣祭呢，是大家要记住，是超越时空的。当我们参与的时候，是天堂临于人间，它是超越时空。天上和地上是一个水乳交融的礼仪行动。在礼仪之中，是圣言耶稣基督是亲临于教会攻读的圣经之中。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要谨记的，这些是很重要的教理来的。藉着神品的神恩和圣事的功能，在圣神的促成之下，主祭司铎是带领信友们参与永恒大司祭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永恒圣祭，而且能够提取这个圣祭的功能恩宠。这个超圣的礼仪不是任何美妙言辞可以取代。所以我们见到有些信徒，有些教会的教友，他们说那个基督教的神牧师讲嘢够晒激情，我喜欢去那里，即是精彩很多。没错，即是我们的神父或者要努力少少讲的道理的时候，不要讲到我们睡觉，即他们应该要懂得怎样去做。这个是如果他们讲道理闷的话，我们也不会去维护他，即是他不应该闷的，事实上是。即是我不明白圣经为什么会是闷。所以如果我们去参与弥撒，而那个神父讲话是很闷的话，这个神父本身是有他要改善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教友是因为那个神父讲到闷，或者那个牧师讲话精彩，而是离开教会而加入基督教的话，这个人呢是 有珍珠八咩咩咩八味咩味啊叫做珍馐八味嚇，唔識享用嚇。呢個就係嗰個實際嘅情形就係咁樣樣嚇。所以我哋成日有好多時都話彌撒嗰個高峰唔係神父講道。你去參加彌撒係為咗聽神父講道，呢樣係錯嘅呢樣嘢嚇。你去參加彌撒係為咗領受基督嘅身體，整個彌撒嘅高峰就係嗰、那個感恩聖祭嚇。但係另一方面，我唔係話神父講道唔重要嚇，神父講道當然重要嚇，聖道禮儀都好重要嚇。我哋都講啦，耶穌臨在喺彌撒裏邊係兩部分，第一就係以聖言臨在喺彌撒之中。第二就是以他的圣体圣事临在在弥撒之中，两样都重要。而神父在这个圣道礼仪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去宣读 proclaim 福音，另外就是他去宣扬讲解福音。如果神父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的话，他是要改善的，事实上是。但另一方面，我们教友是不应该为了听道理而甚至是离开教会去参加基督教，这是幼稚到不得了，这个是亦都令人感到心痛嚇。呢一個天堂臨於人間嘅禮儀，佢唔要嚇，而去聽一個為咗去聽呢個神父講道嚇。一個牧師講道，更何況嗰個牧師講嘅道理裏邊好多都錯嚇。我知道佢錯，因為佢係離開咗我哋嘅聖傳啊，離開咗我哋嘅中途傳遞。所以好重要啦！今日我經過我哋金堂呢個彌撒聖祭，希望又俾大家更多對我哋教會嘅教導嘅認識，同埋我哋教會嘅禮儀嘅認識啊！咁就對我哋更加去珍惜我哋作為一個天主教教友嚇，同埋知道我哋去參加禮儀所做緊嘅係發生緊嘅係咩回事。